就是福音书啊，我们今天是继续看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系列啊，他举了很多的比喻啊，如果你们快速的回想啊，可能近期的几个比喻大家还应该有印象啊，记得就是可能四个礼拜前吧，我们那时就看到一段经文，耶稣基督讲这个一个王他为着他的儿子娶新娘召开一个宴席你们记得吗？那就是请的人不来结果王就请了那些不配的人来不配的人当中结果有一个也被拒绝赶出去，是因为他没有穿衣袍。那你怎么讲故事呢？都不会讲到这样的，是吧？你跟你的儿子讲童话故事有一个公主她因为吃了一个红苹果就睡了100年最后有一个王子来救活她他们就结婚了，他们就永远快乐这大概就是大家的逻辑嘛。但是你想这个比喻的逻辑最后是完全也没有提到这个王子，也没有提到这个王子娶的新娘，竟然是在一个被丢出去的一个不配，就是本来不配后来被邀请的人他的结局竟然就是整个镜头是拍在一个哀哭切齿的情况。所以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其实很知道人的心在想什么他有时会体贴我们他会让我们可能以为就是我们在掌控上帝你看我明天要考试我从星期六晚上我就开始进食，礼拜天我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堂帮忙排仪式崇拜我又留完结束我再留多久几个时间我表示我很敬虔。那礼拜一按常理来说考试应该顺利那有时我们以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给我们可以掌控的我给你一点你给我一点，但是你看耶稣基督多次就会让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听众就是哑口无言，到最后他说什么？为什么会讲这个东西呢？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比喻的结果呢，他并不是讲犹太人，也不是讲外邦人他是说最后没有真的是穿上义袍，就是没有基督的义行的人，其实是被拒绝的。所以不在乎你怎么夸你是基督徒你有几代的基督徒就说上帝要求我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就必须要能够活现出来那这个比喻可能我们听了几次了，连前一次的比喻就比较少听的，就是这个布衣的管家这个布衣管家很少人说，是因为他很有争议你说不清楚反而给人家误解，所以大家都跳过去。那布衣管家呢，其实如果你上下文来连贯，你的确也会看得出来我们的主耶稣他用这个比喻不是要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占小便宜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先牛的能力给自己赚取许多的安排好处等等，甚至去浪费人家的资源给自己带来财富这是坏管家的一个行为基督用这个坏管家的行为也是让听的人很惊讶，因为听的人从来都没有期盼从耶稣的口里面就是讲出这样的话，那耶稣应该是讲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人这是一般习惯的，突然听到耶稣讲一个这么就是当然也不奇怪，看过但是他们不觉得需要去提出来的一个丑陋但基督就把他讲的活生生在当中。连结尾呢，他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呢来告诉我们不要贪钱财。那他里面那个角色是很贪钱财，那反过来他说不要贪钱财，因为一切的钱财都是上帝给我们用来在地上的时候用来遵行他诫命的。意思说如果你有很多的财富，就表示说你有很多的工作，你要怎么样善用这一笔的财富来遵行爱人如己的事。因为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爱人如己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是爱上帝的人 所以这个坏管家就是比喻结束之后啊，就是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就是这句话了，一个坏管家都可以为着他要被主人，我们说炒鱿鱼啊，就是被主人辞工啊，而做了许多的预备。我们不管他做对错，就是他有这个聪明啊，为自己做打算。人就反过来说，基督徒，我们岂不是也要向我们的主交账吗？啊，我们的主不会炒我们鱿鱼啊，但最少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真实的。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问我们，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的善行有没有跟着你？啊，你说啊，我信耶稣啊，我灵修祷告啊，我会背啊诗篇23篇啊，可能还在问你一次，你的善行有没有？你说我不是佛教徒，我们没有善行的，我们基督徒呢就是白白称义，我就只有一个字叫白白啊。耶稣会说这个人给我绑出去啊，啊，就践踏了我儿子的名啊，就是上帝啊，说这见到我儿子的名那么久啊，挂一个牌说自己是基督徒，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像我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是用尽一切的时间跟精力在地上行爱神爱人的诫命啊。所以但愿这些比喻不是我编给大家听啊，就你自己看那个经文是连下来的，所以他的一个信息是就是一环一环，而且是越来越重的啊。所以来到今天呢，你就知道这个比喻呢并不是在讲人死了以后在阴间在乐园会怎么样怎么样啊，很误解的啊。这个经文也是常给人家利用来说，哦，以后死去的人啊还可以在阴间那边啊，请你给他喝水啊，这个那个的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比喻，他的重点是活人啊，不是死人啊。因为亚伯拉罕在结尾的时候他已经交代了啊，没有改变的情况，好吧啊。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因为这经文也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新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耶稣啊用这个比喻来责备，也是警戒了啊，凡是只懂得享受啊，纵容自己的这种物质的享受的人啊，同时啊没有善用他的能力啊，上帝给他的这个能力啊，在他的范围之内去实行啊上帝的诫命，他的结局是悲惨的啊，是十分悲惨的啊，就是这个比喻的结尾，好吗啊。好，我们来一起读哈，第一段经文啊，我们来读19到20节啊，16章，来1、2、3。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好啦，第一个就讲到有一个图片啊，就是有一个画像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就是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个是在描述一个很富裕的啊，就是穿戴吃用啊都是讲究的啊。他不是只是穿衣服，他是紫色袍，他不是穿平常的布料，他是细麻布。所以这是形容一种生活的讲究啊，好像瑞士人啊，你要吃奶酪，他说 no no no， 他要知道这个牛是爬山牛还是平原牛啊，而且这个牛呢，这个它产的奶是哪一个阶段产的啊，怎么被处理的，你最后讲究到哪一个城、哪一个州、哪一个小镇啊，其实吃就吃了，讲那么多啊！意大利人就讲究啊，他的 pasta 啊，他的那个 spaghetti 啊，是怎么做啊？法国人也讲究啊，这个那个啊，那个法国人是比较物质啊，就讲究他的包包啦，他的香水啊。总之，其实这个世界不缺乏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人在啊，对啊，我就学会一个字叫舌尖啊，就是人在吃东西的事上啊，已经真的是到一个境界啊，就是不是味道而已啊，人是要讲究 啊，一种的感受啊，一种高级的感觉。啊，你我一个老板呢，他我那时候我刚来20年前啊，他都看我是乡下佬啊，就是从马来西亚北美来的人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啊，欧洲啊很多文化，他就教我了，他说啊，你知道吗，在法国啊，我们每年都会抽出一点时间啊做一些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做的事。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买一本书，这本书呢他就会介绍全法国最顶尖的餐馆。OK， 你每一年你就看每一间哈，你就提前一年半打电话去定位，定好了，那一天你就要提前预备哈，开车开200公里啊，爬山爬到一个多什么小镇里头的一间餐馆去吃那一餐，这叫做人生顶级享受。我差一点，哇！当时你说我刚从汉堡包的地方来啊，就是在北美吃什么就是 Big Mac 啊。你说什么一年半去订一个餐桌，而且是爬山爬到那么远去吃，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觉得好笑啊，而且是特贵的啊，有时一个晚上两夫妇会吃到整900欧1000欧，他们觉得特别享受。我觉得你当然了，你不享受也得享受啦，因为你花那么多钱啊，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是想，就算他给你吃汉堡包你也觉得好吃了。总之人已经到这种就是啊这种所谓的啊自我陶醉的境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让我题外话啊，不饶恕我了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很常警戒自己啊。有时大家讲话是这样讲啊，这样这样穿，这样这样买，这样这样吃啊，啊你不要掺这个话题了 啊这种奢侈品其实是应该基督徒远离的啊。不是说东西不好啊，你说日本人吃一个牛扒$100啊，那牛扒是有 massage 啊，就是厨师用半小时给他按摩，让那个牛肉特别嫩的。OK， 好啦，牛肉就是牛肉，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以这个为享乐？难道平常人用5块钱吃的就不是牛肉吗？啊，难道食物是给我们有这种崇高的感觉吗？人类是这样的吗？绝对不是。所以人会掉到这个境界呢，所谓啊追求奢侈品啊，其实它是一个漩涡，它出不来的啊。我自己的感受也是一个变化啊。然后我小时候，我家里背景啊，我爸爸是牧师的，你们也知道什么叫奢侈品，没有奢侈品的啊。我们的生活都很简单啊，有的吃有的穿的就很高兴啊。那啊，第一次出国接触花花世界，当然觉得很好奇，哇，有什么的买的，有什么用的，当然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有无穷的享乐啊，的确有曾经被许多的物质啊就是占据心灵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感谢主了，那后期上帝就改变了，当然他的这个改变的确是有阶段性的，因为他没有很残忍，马上把一个人就掰过来啊，就可能会断掉啊，所以上帝也透过很多事情啊，让一个性情渐渐的。就是对这些追求就没有了味道了，所以我们来到法国都20年，就常有朋友会来想要来找我们啊什么的。我那天也说了，我是很怕啊，他们每次说啊来我来找你啊，我就说哎呀不要了，你们想到法国就知道巴黎啊，你们也不懂，我都住那个小乡下，我住在南部。你们那么远跑来我的乡下，你肯定后悔啊！这里没铁塔，没卢浮宫，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你们都下巴黎，下巴黎啊！我去巴黎找你啊，去巴黎找他们了 啊！他们其实就是要一个人带路而已了，然后就去那里啊，打这个是铁塔啊，放他下去半小时，这是卢浮宫啊，放他去看图片啊，一两天这样。好了，总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去那个啊，我们叫做香榭丽舍，就是。啊，叫什么？像啊，就是那个 shopping 啊 ，shopping street 啊，就是名牌街啦啊，他们总是知道那个东西啊，就要去了。去那边就要去那一间，就是大皮包店啊，就是 LV 店啊，就是一定要去啊。你去啊，我在门口等啊。为什么不要进来啊？这是神造的，你应该欣赏。这些人我告诉你是基督徒来的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世俗，特兴奋啊，他们就喜欢进去里面看这看那的。我就跟他说我不是什么，我是进去我会头晕啊。 啊，我感谢主啊，就是我进这种店啊，我耐不住的啊，大概20分钟，如果你叫我在里面，我可能就要急救了，我会头痛，我会很受不了啊，就是很难受的，我要出去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在外面等你吧，然后不要进去，然后他就说，哎，你是不是有病？我觉得你有强迫症啊，应该看医生这样。这些人我都不知道，有的还是牧师。我说没有强迫症啊，这个病叫做重生啊，没有得医的。我信耶稣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喜欢这些东西了。一个包卖个500欧，上面贴着两个大铁片，一个叫 L， 一个叫 V。我说有什么美，我都不明白啊！把一个窗帘布缝在上面，哇，就特漂亮了，就很不雅观了。为什么世界的人那么喜欢？很奇怪，胃口变了啊，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当然我不是说清高啊，其实我想你们重生也是知道啊，其实有一些东西你会慢慢就不再去注意，但你开始注意的事情呢，是你以前完全忽略的。那这里指出的，他没有说财主是不是基督徒啊，有没有信上帝什么，但总之他这样一描述，你就知道这个我们说好不到哪里去了，这个啊。OK， 他就是喜爱啊，而且很纵容自己在各样顶，就是我们说顶尖的追求跟享受的里面啊。所以严格来说呢，就是美丽的东西不是不好的啊，这些上帝造给我们享受的东西也不是不好的。OK， 只是呢，很少的人在接触这些物质的时候呢，会有节制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几乎说，有钱的人很多，多数是贪心的。这个不会太夸张，但不排除有的不是了啊。但是多数是因为呢，人很难在天天数钞票的时候呢，不会有贪婪，对吧？因为你很多钞票嘛，你天天数，天天数。你不会越数越讨厌啊，都拿去烧很烦，不会的，你越数你就越高兴，你越数你就要越多的嘛。所以很少人能够有节制的碰这些高级的东西啊，拒绝这些就是很华丽的东西的人，不表示他们不懂，而是他们免自己在试探那里头啊。所以许多人毫无节制的哈，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他就讲究吃，讲究穿，讲究用，其实最后呢，他就陷入了一种以物质为满足，以人的追求啊为依靠，最后以人的成就为骄傲的啊一种情况，这叫做罪。所以的确啊，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你不是买啊 Made in China 的，现在 China 的东西也不便宜了，就是买一个一般的啊用具，而去买一些很就是。很光鲜的东西的话呢，你要常常告诉自己，问题不是这些东西，是我是不是会陷入一个得罪神的境况，就是我爱慕物质，我依靠物质，我以物质为骄傲。 OK， 那这里的形容词还没完呢，它不只是在描述一个自己享受自己生活的一个财主，他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说有另外一个人叫拉撒路，在他的门口，啊，这个是一个对比啊，就是要指出这个财主不单犯了啊，就是放纵他的物欲的罪啊，他也犯了一个没有怜悯残酷人的罪 ，OK， 因为上帝把一个很明显的穷人放在他的家的门口，是吧？你想看这个穿的都是讲究的哈，如果那时有什么 Giorgio Armani 啊 Gucci 啊，我想他肯定是穿这种牌子了啊。OK， 丰富有余的，吃的都是啊，只有吃剩没有不够的 OK， 但是眼前有一个极其穷乏的人啊，甚至全身都是病痛的人，他却没有一点点的慈心给他啊，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当然这是比喻了啊。那我们主耶稣故意的啊，让人看出了啊一个很鲜艳的啊一个我们说人性的丑陋在里头。OK， 好了，在形容这个拉撒路这个穷人哈， 是每一天怎么样在他门口过日子的。二十一节说他要得财主坐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仓。啊，你说哎呀不要讲了，这个很难听啊，这段话不要提，这段话不是给你觉得难受的，这个是要说这个财主，你说他天天那么讲究，嗯，他厨师可能有101个啊，他就把一个厨师就也没有什么 class 的，就是这个厨师不用三星五星，就是一个随便的厨师给拉萨路煮一碗粥，煮一个最简单的食物啊，也可以嘛，对不对？绰绰有余啊，对他来说。但是他让拉萨路天天在门口等什么？不是等粥啊，也不是等一个面包，他等从座上跌下来的碎啊，就是不小心，就是无意识遗留的食物，而且都没有把握。他如果说啊有把握的，每一餐我都会故意留一点东西给你啊，这个拉萨路还可以平静啊。那拉萨路说，可能今天连这个碎渣都没有，我不懂有没有，但是我竟然就在一个那么富裕的人的门口等啊过生活。所以基督就说这个财主的爱心啊，差到什么地步呢？差到连动物都不如，因为狗啊，野狗都会来安慰他。野狗用舌头来啊，我们以为这个填他的尝试来为难他，不是，狗看到拉萨路都可怜他，哎呦这么惨啊，来安慰他。但他不是拉萨路养的野狗了啊，他就是一般的啊。当然这是犹太人是不会碰狗啊，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就用这种很就是让犹太人听了很难受的啊话来说，这个财主的爱心是何等何等的缺乏。啊，或是说他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他需要尽任何爱人如己的责任。 OK， 因为他有钱了，他富裕，他就觉得说他已经是就是脱离了这种的要求。好吗？好了，他到底他的想法是不是对啊？到底他有没有脱离要求啊？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啊。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啊，这段经文其实感谢主了，那他给我们一个安慰了，最少这个拉萨路的结局并不是悲惨的。所以在地上上帝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不同的背景啊，有的人生出来失去父母啊，失去家庭，有的人生出来就有残缺的一个外体啊，有的人生出来就有许多丰富的物质啊，每个人都有不一样。不要太过的去重视，是因为呢每一个人在短暂的人生之后呢都有一样的结局。啊，管你是富人、穷人，是博士、是小学生，都是要归回尘土的。啊，上帝没有说啊，这个富人可以不死，穷人可以早死啊，没有啊，大家都要面对就是这个尘土的归回尘土的一天。OK， 所以这里就故意啊，他把拉萨路说他死了。但我们肯定会知道他要不是病死就是饿死了啊，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财主应该是活很久啊，吃的那么好啊，住的那么好，诶他也死了啊，可能不是同一天了啊，但是诶你说诶怎么会一起，因为比喻里头耶稣想要告诉我们呢没差别啊，两个都一样是尊贵的，有上帝的形象，两个都是罪人，所以两个都要承担他们的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两个都死了啊。所以人的肉身死之后啊，他在永恒的结局才是重要的。所以今生你说啊，我已经有了保险啊，我也储蓄了多少多少钱啊，我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预备了啊，我可以安逸了啊，耶稣会告诉你说，无知的人，你要预备的是永恒，你要为永恒的安逸安息来做预备，今生不可能有安息的，是吧？所以他说在永恒里头呢，就这比喻啊，他说在永恒里头你的那个结果偏偏就跟你在今生 怎么样使用你的资源有关系，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善行。那这里说两个都去世啊，那拉撒路就说死了，也没有提他埋葬啊，因为富人是有埋葬的，拉撒路这里没提。但我们相信犹太人也不会就是随便就是把这个尸体就扔在路旁就走了，也不会。那可能耶稣故意不提他埋葬，是因为拉撒路他是被人忽略的，他活着的时候没人看到他，这财主每天进出门口都没有看到他。OK， 他死了也没有人看到他，就是总之也没人记得有没有人去埋葬这个穷人，就是完全不隐，所以基督就故意忽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明显啊，犹太人是无论怎么样都会尊重啊这个人的尸体的啊，就是死去之后他们会看呢，把人的尸体啊，如果是暴露在就是太阳之下的，这是一种咒诅啊，所以他们还是会出于本性对人的怜悯，他们会去安葬人的啊。好了，无论怎么说，我们先来看，就是拉撒路他在生的时候他受苦啊，我们从圣经也知道苦难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进入世界的，但是上帝在这件事上，就是苦难这个事上呢，上帝没有啊，就是失控了，就是说啊，魔鬼进来啦，苦难进来，哎呦，上帝说没有办法了，这个洪水泛滥了，我管也管不了，没有的，上帝就趁着，就是好像趁风破浪，就是这个大浪，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啊，大卫说耶和华坐着为王啊，当然这是古代版的，现代版呢，我可以说耶和华坐着滑板在浪上面，意思说你淹不到上帝，而且上帝趁着这个浪，苦难是上帝的工具来的，是吧？虽然苦难本身啊是人的罪产生的，不是上帝给你的啊，当然是上帝允许的啊，但是是人的罪产生，但是上帝说好，我就用这个苦难达成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磨练我的儿女，所以上帝常常让苦难临到基督徒身上，目的呢不是要害你，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体验他的爱，而愿意悔改寻求救恩。 OK， 这我讲很多次了，你们也听过了啊。总之这是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呢，就是苦难对那些没有恩典的人呢，上帝用苦难来使他们心刚硬啊，也用苦难来制止他们不会再伤害别人，伤害上帝的创造，对不对？有时上帝给一些坏人生病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再欺负别人了啊！他结束一个恶人的生命，就让他周边的人能够喘气了啊，能够稍微哈、有平安的日子过了。他也用苦难啊来审判啊这些不愿意悔改的人。OK，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可能性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当我们看到人家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很恣意的就认为他一定是坏人，干了什么坏事，所以活该。OK， 圣经让我们常常要为受苦的肢体祷告。OK， 要向上帝求，上帝给他们更多的恩惠，给他们能够悔改的信心，让他们能够早日脱离苦难。如果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他最终会不会悔改的人，我们也向上帝求啊，向上帝求他按他的心意来成就啊。有一些人你明知道的啊，有人说哎，我知道了，他这个病啊是跟他以前他做这个坏事有关啊，但我们真的不要那么把握了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算知道你也不能去定罪的，为什么？你以为你不会做同样的事吗？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这种事我才不可能做，我的家教很好的，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不可以这样做，你妈跟你讲很多东西你照做的。 OK， 你现在不做这个事呢，根本不是跟你妈有关系的，是跟什么关系？就跟上帝在你身上的约束跟保守有关系的，因为上帝说如果你做我就不赦免你，所以上帝为了要救你这个人，他就不让你一生做这件事情，我们反而就以为这是我们的道德。如果上帝真的是把我们的锁链都就是把这个限制都 都解开了，你会看到你是一个恶魔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任何的这种自制的能力，因为我们堕落之后，我们里头都被罪所充满，或是罪的权势都在掌控我们。你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救我们了，我们连跟上帝求都不愿意，这个才是糟糕。圣灵有能力完全胜过，让我们胜过罪，但问题是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胜过罪，是吧？我们每次啊发脾气啊，我们有时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101个机会可以不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就选择说我就是不祷告，又怎么样？上次祷过了嘛，这一次我要发脾气了嘛，讲好的嘛，对不对啊？乖两天要坏一天的嘛，所以我如果上帝真的不用苦难啊或是一些的捆绑啊来约束我们呢，其实你看到的恶人做的恶事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能力能够做的啊。所以基于这个，我们叫做同类啊，我们就应该对每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就是不能挣脱他的罪的捆绑的人，我们要向他们流露出爱心跟怜悯啊。所以有时候特别是对年长的人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很多在国内有家人啊，年纪很大了啊，有时候你传福音啊，你觉得他们很固执啊，他们总是觉得我吃盐比你吃米多啊，我这个我走路比你过桥多啊，总是这种话一压下来，你就没话讲了。你说啊，年轻人啊，去外国一趟回来就教训老爸啊，你觉得哎呀，我是关心你才跟你传福音啊，就不领情啊。那、啊、连你心里面就觉得这种人啊，这个受罪是活该，你会这样子想。你不认为你也有同样的骄傲吗？对吧？你不认为啊？你认为你就是那个特别顺良的啊？只要耶稣一向你彰显，你就悔改认罪，有那么简单吗？没有，一样的，对吧？所以你看见一些人很顽固，他有时啊很执着一些我们认为很无知的事情，你要可怜他，因为这是人性来的，人的共有性。如果你一直过不了这一关，你一直觉得他是很愚笨的，因为他很无知的啊，他没有受过教育的，你的爱心就出不来。你爱心出不来呢，对方呢就真的认为你是骄傲的，他真的认为你拿耶稣来压他。你虽然你跟他说我为你好，跟你讲福音呢、啊，他就认为你就是，因为他感受不到爱心啊，他感受到你只是在责备他啊，做得不好，你只是在告诉他你的标准比他更高嘛。所以这个特别是对有年纪的人呢是很敏感的啊，他们也觉得很难去接受的。所以无论怎么样了、啊，我意思说，拉撒路给我们一个在很多事情上面给我们一个问号啊，就是说人在这个地上的遭遇啊 ，OK， 再悲惨啊，好像他这样啊，被人遗弃啊，就是丢在路旁啊，丢在门口啊，最后没有人理会他，只有野狗来理会他，这一种的悲惨，是不是就等于他是被咒诅的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呢？拉撒路他是这样的人啊，没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喻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告诉我们呢，拉撒路离开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有天使啊把他的灵魂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种表达词是犹太人的表达来的，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做放在怀里啊。是不是亚伯拉罕的怀特别大啊？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大的，有很大的这个胸怀，可以把几千万的人都放在肚子里面的，但不是啊，这个是一个用词，那他就表达出拉撒路是上帝眼里看为珍贵的人了、啊，是这个意思。OK， 所以很大的冲突啊，对不对？在人的眼中，他几乎一无是处了啊，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想到上帝的爱，好像都想到神的愤怒，但是偏偏。当他结束他的生命的时候呢，上帝向他彰显极大的爱。OK， 啊，为什么是天使？当然，因为天使是跟天使的主人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有关系啊。天使是按照基督的吩咐去做事的， 啊。所以呢，天使作为我们仆役啊，我们救恩的仆役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看我们为他的兄弟嘛，不然我们也是没有资格嘛。天使也会说，凭什么叫我去照顾这个人呢？我比他高啊。但是上帝说，哎，老兄，这是我儿子啊。哦，你刚说的干儿子啊，好好好啊，当然好多干儿子啊，这个世界还有干女儿了，对不起啊，都有啊。总之，我们是因为耶稣，我们才被天使服侍的，因为天使本来被召来是服侍基督的 ，OK，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啊。好了，无论怎么样，这个高贵尊贵的有能力的天使啊，今天啊，在这里啊，就被差派来迎接拉撒路，所以拉撒路。在地上是被人丢弃，但是一离开的时候，他的灵魂呢，好像王子一样啊，被接到天上。OK， 所以我又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啊，很容易凭人的外在穿什么、用什么、读什么、做什么、开什么、吃什么，你应该还要再有保留啊。其实有时上帝让一些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顺利，甚至吃苦头啊，并不是上帝不爱这个人 ，OK， 他们并不一定是上帝丢弃的人，甚至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啊。我们主耶稣被钉在十架上的时候呢，人人都回避他，啊，上次我在受难节也有讲，我们主耶稣钉在十架上的时候，是没有人想看他多一眼，因为是太过凄惨了。看到都吃不下饭，大家就觉得哎呀，不要看他了，太惨了，啊，让人感到耻辱啊！就做人有做到这样的，就不想做人了，你知道？竟然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啊，他并不是我们想象是神所丢弃、丢到地上来的儿子，不是。OK， 好了，所以他被放到亚伯兰的怀里啊，就证明了。拉撒路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不是上帝所厌恶的，是吧？上帝不是在最后一秒才改变主意啊，开始哎呦忘记你这个人，对不起啊，让你饿了那么久，哦，现在要赔偿赔偿啊，你死了把你，不是啊，啊，只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啊，上帝其实是喜爱他，而不是厌恶他。至于为什么这个方式，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的。啊，为什么上帝这样子带一个人？上帝这样子，就是带领啊一个人的道路啊，这个可能只有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啊，好了，什么叫亚伯拉罕的怀里啊？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父亲啊，就是说不是说亚伯拉罕生信心啊，亚伯拉罕是上帝约的那个先祖。OK， 所以这是一向来所用的一个词汇啊，就是亚伯拉罕的怀里呢，就指到一切被上帝看为是能够做上帝天国子民的人，都被算为是亚伯拉罕怀里的，啊，这个怀呢，并不是我们的胸怀啊，这个怀呢，是指到一个亲密的意思。就是你会把你的儿子抱在怀里，对吗？别人的你就但你会抱抱，但你不会用这个亲密的说啊，哦，是一个怀里的孩子啊。那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可以跟我们现在的人有就基督徒啊呀有关系呢？我们在血统上我们是不一样的嘛。那上帝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啊血缘的后裔，我们是他信心的后裔，所以就强调了。就算是那些有亚伯拉罕血统的人，他们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不算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说，他们也不能够凭着他们的血缘血统来进到上帝的国度。但是那一些没有血统的人，没有血缘，同样血缘的人，他们因为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们就有了这个资格。啊，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比喻了。另外什么叫他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信心就是献儿子啊！弟兄姐妹啊，你们都要把你们的长子献给上帝，看上帝要不要给你安排一只牛在旁边。当然不是啦，啊，那个是其中一个考验。那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彰显在显明在上帝要亚伯拉罕相信一个他看不见的 就是从肉眼上啊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要他相信一个从理性上是不能够明白的一个应许，这个叫信心。那所以你不要再告诉别人说我明白了我才信啊 ，OK， 那个信心不是圣经讲的，圣经讲的一个信心也不是迷信啊。这个信心呢，就是上帝让亚伯拉罕在许久许久以前就能够相信有一个后代从他而出，要成为万人的救主。亚伯拉罕连名字都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没有的时候，他竟然能够相信他的信心的后代要多到好像海边的沙天上。你说当时亚伯拉罕是不是吃了摇头丸才这样子信啊？不是啊，上帝就给他一个特殊的信心，让他好像看见了这个荣耀的结果一样。所以他说他信 OK， 他信他这个儿子会复活，如果真的是被献上，当然没有了到最后啊。他信那个他所不在意的这个土地啊是上帝给他的后代的啊。有时我们都会把房子盖了就围篱笆，对不对？我们不单防人，我们连动物都防，我们很怕这是我的吧啊，我要围起来。你想亚伯拉罕，上帝说你往左看往右看都给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马上就花很多钱请人家就围篱笆了嘛。哎，这是我的嘛，你们千万不要来碰啊。上帝说我看左看右，我看到的都是我，所以要围起来呢。亚伯拉罕没有哦，他讲哦谢谢上帝，他回家住帐篷啊，他没有盖房，他也没有围篱笆，他住帐篷，而且他搬来搬去，他好像也不担心搬太远是不是给人家抢掉他的地，他也不在意。他不是傻，那个年代的人，以前古代的人呢，他们知道土地就是一切，就是保障。好像我们今天没有买房，很多人睡不了这样的啊，就是明白他们没有差太远啊，这个观念是一直在的，都知道的。但是亚伯拉罕说我等候的是天家，天上那不摇的城啊。他就说我把地给你，他说好，谢谢谢谢啊。啊，就看我的后代吧啊，他们要来就自己争取。他明白上帝真正要给他的那个荣耀的福分呢，啊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凭着当时眼睛是看不到啊，就凭着这样的特殊的信心就接受了。那你要知道，这个信心呢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就在每一个就是不同年代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身上都显出来。所以今天你说你信耶稣，你也是信因为你没有见过的耶稣。你说你相信耶稣为你死，你也是相信一个你没有看过没有见证过的基督的受死是跟你有关系的。那你没有看过耶稣真的死，你也没有看到他复活，但是你就是有一个信心，你相信基督为你死，基督也为你复活过来，他也要为你升天，也为你再来。你如果信到心里去的话，是因为你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放在亚伯拉罕的胸怀那里，可以吗？所以如果拉撒路一死了，他的灵魂被马上被天使放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表示什么？表示拉撒路在地上的时候，他每一天他等的是什么啊？多吃一餐啊。啊，是不是可以从啊财主家的后门溜进去啊？就可以拿什么东西出来？他可能想都不想，他每天想的就是那个看不见的果。所以很自然，他死后他是属于那里的嘛，因为他有那个信心嘛，所以就被放到那个地方去了，可以吗？啊，所以上帝其实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信心啊，因为他赐下这个特殊的啊，要我们凭着这个信心来依靠他，也凭着信心来得胜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啊挑战跟试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有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是心灵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可以去面对上帝所预备给我们各样不同的考验，最终我们都可以承受同样的荣耀 好像我们的主耶稣所承受的荣耀一样。你们明白吗？就是我们不是大家都要做同一件事情才证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信心，在自己个别的挑战的里头，我们都需要靠这个信心去得胜的。每一次你看到你的孩子选择这件事选择那件事，每次你看到你的家人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判断的？用常理，用知识，对，还是用信心？我说没有，我不懂怎么用信心。哦，就是说你是不是相信那个看不见的恩惠是真实的？你是不是仰望你的完美的所谓的天，就是我们说的天堂啊，就是完美的境界是不在地上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你常常都操练你这个信心啊，依靠那看不见的上帝啊，仰望啊这个还没有来临的天国的话呢，你很多的选择跟决定会跟一般人的选择跟决定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的选择跟决定是基于就是没有这两个因素的，是吧？你可以随便问一下你同学啊为什么决定回国发展啊，或是去哪里哪里哪里啊，他肯定不会告诉你说因为上帝的恩典是真实的，他不会讲这个的啊，他也不会跟你说啊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啊，所以我要为主来啊，他肯定会告诉你说现在全世界发展是在亚洲，那你要看准啊，这个时机不能错失啊，现在中国最弱的就是科技跟经济啊，我们你先进去占霸个地盘以后你就发了什么的，都是讲这些嘛，对吧？但是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你为什么不用你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来看待？你看连亚伯拉罕他看土地啊，他看财富啊，都是用这个信心来看的，所以他就不当一件事的。但他不是说他乱花钱啊，他不是这样啊，但是呢他不，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记载亚伯拉罕贪恋钱财的，但是亚伯拉罕几乎如果用以前的算法，他几乎是那个年代最有钱的，几乎了，那就是你用他的当时的换算方式呢，亚伯拉罕几乎是当时可以算是一个最富裕的一个人来的，你能够想象吗？他就这样走来走去的话 ，OK， 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也应该是哈，我们每个人所共有的啊这种的信心。好了，不多讲，这是拉萨路了啊，他的结局是好的，感谢主。但是财主呢？啊，财主在地上，他吃吃用用都有了啊，但是他藐视所有的穷人啊，他甚至为自己死后安排啊，当然这里没记载了，你可以想象哈，应该是一个很风光的葬礼啊，但这。人是很奇怪的啊，人呢不但活着啊，要出风头，人的尸体也要出风头的啊，很怪的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有20辆奔驰走在后面啊，这好像黑社会这样，有的牧师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去世之后啊，要多少多少人啊来送啊什么，他才觉得好像这个像是神的仆人。我们的主耶稣被放到坟墓的时候都没有人陪他。他是万王之王，为什么我们人呢、啊、有这一种的迷信跟世俗的文化啊？所以财主他当时活着的时候炫耀自己，死了之后也继续要炫耀他自己，但是圣经说他的灵魂呢却被带到一个极其痛苦的地方，不是亚伯拉罕的怀里。 OK，那题外话啦，不过我想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总是会问我这个事的，他们就会说啊，陈长老以后我死了可以火葬吗？可以土葬吗？总是很关心这些的啊，他们会害怕人家不好好处理他的这个身体啊，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原则上不要去吓老人啊，你不要紧的说你到时你死了你怎么知道，我去烧你也不知道嘛啊，你这样讲啊就是很担心啊。你说 OK， 我们基督徒啊，按圣经来看啊，我们是会尊重葬礼的啊，这是真的，不是骗老人啊。你要告诉他，基督徒是应该要对葬礼有一个敬重的心啊，也有一种妥善合理的对尸体的安排， 不是因为我们迷信东西啊，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是上帝给的。OK， 我们不会随随便便把它扔在路旁，啊，我们会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会糟蹋，啊，所以他如果死了，这个身体就应该归回，啊，就是有，当然我不一定说要埋了，你火葬也可以啊，总之他有一个妥善的处理就是 ，OK， 那到底用哪一个仪式，这是看，你的文化也看合理的安排了，你在香港。你非得要葬的话呢，你就让你的儿女倾家荡产给你买一个墓地吧，啊，这是完全不合理，因为你死去的这个身体的确不值得用这样的就是活人的钱嘛，啊，但如果你在一些地方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安葬的话 ，OK， 那个也不是大问题了。总之，对基督徒来说，这不是一个我们很纠结的事的，只是因为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年轻的时候不是基督徒啊，他们有啊一些民间信仰的想法啦，等等等等的迷信，所以他们会有顾忌，所以我们就应该用温柔的心去安慰他们，可以吗？啊，但是也要警戒自己啊，你体贴这些年长者对葬礼的要求，不要陷入民间风俗跟迷信，好吧？这是很事件证的。就是说基督徒的葬礼不应该打锣敲鼓的哈，这些都是人家出风头做的哈，就是你看大家来看多少人哭你知道吗，都是请回来哭的啊，你看啊，这些都是子孙啊，一代一代这样，其实活着的时候这些孩子都没回家的，没有来看他啊，都得做给人看。为什么要有这种风俗呢？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简单，不能够用一个平静的心去面对呢？啊，为什么要受这种我们说枷锁啊，就是没有必要的啊，这种仪式啊给捆绑。我就题外话，不过我想你们如果有从东南亚来的人呢，我们那边的葬礼夸张到有时是说是感恩礼拜啊，就我说基督徒啊就是说某某人啊就是去世了。人呢就开两个晚上的聚会说是追思礼拜就请牧师一个教会的牧师来讲第一个晚上来讲，请第二个牧师 OK， 哇很风光但是在追思这个聚会的同时呢，后面呢也会提供包啊茶水也会提供食物，人也有打麻将的你不要说夸张了，因为有很多亲戚是不信的，他们不知道做什么，所以他们也给他安排麻将桌什么什么，所以很尴尬的。你在前面牧师讲永生啊，流就是满身流汗在那边叫人悔改，后面再讲碰啊，打麻将啊，就是讲这个碰啊，你们懂碰就是找到异样啊，就很兴奋啊，喊啊叫啊这样的。你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做这些事情呢？哦，这是我们乡村的文化吧。这个已经有迷信的成分，甚至有不敬虔的内容在里面了，啊，所以当然我这今天不是话题讲葬礼啊，不过我只是稍微提了啊，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捆绑啊，但是同时你需要带着一个体贴的心因为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当然我希望那时你的挣扎是很简单的，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了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很难过这个葬礼的这一关好了，不多讲回来23-24节他说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是比喻你说哦，原来在阴间很热的所以不要烧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会要烧多一点冷气这是比喻好不好？耶稣基督在这里并不是告诉你阴间的热，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天国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都是灵魂。 OK， 灵魂基本上没有身体的感觉的，因为你身体是在地上的，你已经葬了。灵魂没有指头的，所以 你不能点水的。灵魂也没有舌头，你量不到东西的。它不像灵魂，不像人可以用眼睛看啊，灵魂也不会口渴啊，也不会因为很多火觉得很热，它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肉身啊。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因为这是迁就当时人能够明白。如果耶稣基督说哦灵啊，你们都知道灵了啊，啊，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他就把那时啊，就是人的一个灵魂的状态讲成好像是一个有身体啊，就用身体可以感觉到的痛苦来讲灵魂的痛苦，可以吗？啊，甚至我们知道灵魂呢、啊、都没有像这里的对话的，对吧？你们能想象灵魂在天上啊，呱里呱叫的，灵魂不像人这样开口说话的，啊，他们很多东西都知道的，因为在灵里，我们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这最少要有灵犀啊。就是如果你在灵的状态，其实什么都看透透了，你也不用说了啊，都明明白白的。所以也不是在这里啊，一边喊叫口渴，一边喊叫说拿不那太水拿不过来啊，没有这样的事。OK， 好了，简单来说呢，这是一个比喻，我们不要把它就保留在比喻的内容里面啊。好了，这里其实是在指出这个两个结局啊，就是一个不信的人跟一个依靠上帝的人，他的结局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明显了。OK， 所以天主教的炼狱是错的，在这里找不到知识点。当然耶稣基督在这里也不是指炼狱啊，也不是要反对，因为炼狱是之后才讲的。那最少呢，这里让我们很明白的看到一个属于上帝儿女的人，一个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人，他一死后他不是丢到炼狱去啊，他就直接到一个最快乐的地方，就叫做亚伯拉罕的怀中。另外一个没有恩典悔改的恶人啊，他一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到一个不能想象的痛苦的当中。怎么不能想象呢？圣经没有办法用人肉身的词汇来讲灵魂的痛，所以他就用火。OK， 所以火其实是烧我们的肉身，但是那种感觉来形容灵魂的痛。而且当然这里没有讲虫啊，但是你在其他地方会看到啊，以赛亚说这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说给虫咬啊，给虫咬不是很痛，但是给虫咬是很难受啊，就是他用这种不安痛苦的形容来讲一个没有恩典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这样的。而且不是以后，是他离开地上的那一天，那个时刻就定了。 OK， 所以这个财主在地上的时候很奇怪，他天天都有拉撒路在 他的跟前啊，因为在门口嘛，他从来没有看到他的，也没有去注意他身长，哎，今天又长一个长哦，比昨天还大啊，他没有去管这个事啊。但现在呢，很远啊，是吧？你能够想象他在阴间这一边，亚伯拉罕在遥远的地方啊，就亚伯拉罕肯定如果可以选也不会跑来那么热的地方啊，那肯定不会在边缘了、啊、很远的地方啊。而且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子孙啊，但是不知道这个财主眼睛突然间到地狱去的时候就特别亮啊，他一看就看到了拉撒路了。那么远他就盯到他，而点名哦，以前都不叫他的，现在呢很远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了。为什么？内疚。你明白吗？这个财主他在地狱里头的时候，他知道他为什么会来这里的，他知道是他的对人的不爱啊，他对人的冷酷啊，他就是许可一个他可以帮助的人活活的死去，他知道这是他的罪，所以他的内疚一直跟随着他。所以在众人那么多灵魂啊，就是那么多亚伯拉罕子孙的灵魂面前呢，他就特别能够注意到这个他伤害过的人，因为是他就是他对于拉撒路的残酷导致他来到了阴间嘛。所以地狱里头的人呢， 不是因为火大，也不是因为虫太凶啊。OK， 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一个在地狱里面的人，他一直会想起他的罪，就好像这个财主这样，他就是知道，所以他很容易就看出。我们肯定知道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中呢，那个样子也没有苍，就是应该是一个荣耀的面孔了，就肯定不是在地上，他还是认得出来，是因为这是人的罪疚。OK，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啊，就说不信耶稣怎么样？你说下地狱，他说地狱好玩吗？你可能会很纳闷，讲不出来啊。你说地狱你都讲好玩，因为他们觉得地狱嘛，地狱不是一个地方吗？啊，佛祖都说啊，我不去地狱，谁去地狱啊？可能在地狱可以找到佛祖啊。那很多人都很藐视，是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名字是一个词汇啊，就地狱是一个地点。地狱不是一个地点，地狱是一个情况，是一种内疚的无限扩大的情况。如果今天你因为做错一件事你睡不了，地狱就是这个睡不了的痛苦的千千万万倍，是没有人可以承受得了的。你的很多罪啊，啊，你看，可能你曾经得罪过人，做坏一件事，对不对？有时是因为你疲倦，你就睡了，连这个罪疚呢就放过你了。因为你睡着了，他就没有叫你了，他说哎呀要折磨他怎么就睡着了，真没用啊，好了，他就去做别的事啊，因为你睡着了嘛。所以你每天最少有八个小时七个小时六个小时呢，你的醉酒没有办法对你做什么呢，是吧？年底起来了又忙孩子啊，忙做工啊，那醉酒又烦不到你哦，因为你都不听他的啊，他想要叫你难受，你就啊，你就等会啊，我先开会，不要吵我啊，你就忙了。所以我们就一直以为醉酒是吃饱没事做的时候才有的，不是的，这是神的恩典来的。上帝知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醉酒，我们就马上就死了，我们就不能活下去了。所以上帝把这些醉酒的压力啊都顶掉了，他拖延了。就是让我们没有直接感受到神的怒气， OK。 但是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被放到阴间里头的时候，这个没有了，这个恩典没有了，很难想象的啊。那时的痛苦是怎么样的，就是他怎么样转左转右呢，他都感受到何等大的这种怒气啊，就是上帝对罪的这种追讨啊，就是你也没办法怪任何人，因为你知道这是你的罪来的。无论怎么样啊，总之当时财主是很痛苦了啊，他在另外一边，连他的痛苦就是因为他想起他的罪来，所以他就盯上了原来那个他不关心的啊，他一生没有做的那件事啊，就是拉撒路啊，没有关怀的那个人已经在亚伯拉罕的那里了啊，所以他就向亚伯拉罕做出一个要求啊，他开口还说我主啊，他就是主人的，祖先的主啊，不是主人的主，因为他称亚伯拉罕叫祖先啊，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啊，他曾经是肉身上啊是犹太人啊，但是在这个情况呢，他知道他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好像是一个懊悔的呼声啊，就是称这位原来啊一直以为是他所依靠的先祖。现在看出来他不是啊，所以他知道他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也没有就是行出啊这个善行的本分，所以他失去了做亚伯拉罕儿女的这个机会了。那所以他虽然称他叫先祖，但是他的要求呢是不像一个属于亚伯拉罕儿女的一个，就是他要的东西是表现出他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啊，就是他要水喝，很奇怪啊，他要水喝，为什么？他说很热啊，而且他要谁给他水喝呢？他又不讲别人哦，他随便说啊，给叫亚当拿个水喝了啊，反正亚当也是祖先啊，叫大卫啊，反正大卫会来跟我唱一首歌啊，我太闷了，没有啊，他点上一个人叫拉撒路。为什么？刚才前面说了，他内疚嘛，所以他希望拉撒路给他喝一点水，有一点好像是原谅他的意思。 你明白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你得罪了 OK， 你现在你没有机会跟他讲对不起呢，你就希望说他给你显出一点就是善良啊啊。所以如果拉萨路到他的面前啊，给这个财主点两滴水啊，给他量一下拉萨路的良心，或许哎不是，那个财主的良心或许会有一点点的平静，因为他所伤害的人给他一点点的善良。但是这个要求合理吗？啊，亚伯拉罕就回答他了啊，我们一起读啊，25-26啊，他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啊。”有一些字啊，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们啊，这当然就是很多了啊，不遵行诫命的人都会在那个地方啊。好了，亚伯拉罕他回答说儿啊，当然这个儿也是回应了他前面叫的父啊 OK。但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说啊，我的儿子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啊？亚伯拉罕其实是在告诉他说，哎，属于我的孩子啊，现在都在这个怀里了嘛，啊，你现在在那一边受苦呢，就证明你不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他就说儿啊，你该回想啊，你想一想，你是我的儿子嘛，啊，你想一想，你是我的先祖嘛。那但表面来看好像亚伯拉罕责备他享福啊，因为他说你想想你以前吃太多啊，所以现在要去受苦啊，拉萨路吃太少，所以他今天回来。那这个不是一个一般的就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句话就说啊圣经是咒诅富有的人啊，不是啊，不是富裕的人都下地狱的啊，不是啊。你要知道连亚伯拉罕自己本身刚才我说了他也是当时最有钱的人，所以奥古斯丁讲过，在这里讲过一句话了，他说天堂的门呢，并没有向所有的富人都关闭，但是凡被允许进入天国之门的是那些在世上节制的使用钱财并善用手中的财富恩待身边穷人的富人。这是翻译啊，所以你不要怪我那个词句可能有点重复，但是你明白啊，就是上帝说富人进天国好像啊骆驼穿针孔是吧，你说哦不可能啊，啊骆驼穿针孔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那个针孔不是你的针的那个孔，那个针孔是小门，所以呢骆驼是很难很难但是可以转那个小门的啊，可能转过了这边受伤那边受伤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天国并不是以这个钱财来界定他的我们他的国民的啊，而是以善行啊，以属基督的人啊，有基督生命有结出善行果子的人来界定他的结局的，好吗？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节经文就说啊，凡是有钱的人就下地狱啊，这不这样解圣经是不合理的啊，而是知道亚伯拉罕当时指的富人就是特别只是指这个特殊的人啊，就是一个啊滥用上帝机会的的这个富人啊，没有就是向上帝尽上本分的啊，他纵容自己来支配他一切的财富，不节制的去享受。就从来没有想要啊，就是啊来服侍上帝啊，所以最终啊，他的欲望啊，就让他跟这些的短暂的财富一样的结局啊，就是地上的这些物质都是要被更新的啊，都是会毁坏的，所以他的结局也就跟他们一样了啊。所以有一句话啊，这不是我说的，但是的确是古代金钱的人常说啊，就是很多人都感叹这句话，就是许多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富人 啊，大家都在祷告里面求上帝，但是呢，真正啊，没有多少人有恩赐可以做一个敬虔的妇人啊。我不知道你听得懂这句话吗？就说你不要为自己求咒诅，很多人求财啊，上帝你给我有钱，我一定会爱你的。你不懂你在讲什么 ？OK， 如果上帝让你这一生平凡，收入一般，是因为上帝知道你没有恩赐做富人。OK， 你说别人有啊，你看他这样每个都这样有钱，有的人财富是他的咒诅，他因为财富他一生都不能够信上帝。有一些人是上帝从小给他恩赐，所以上帝给他财富是因为他可以用很多的钱，但是不会贪心，他会好好的去分配去帮助别人，因为他有恩赐嘛，所以他就是一个敬虔的妇人。但其实这个是很少的，从自古以来呢都很少看见的啊。多数的有钱人到最后啊，都会犯上刚才我前面讲的那些毛病啊，要么就把自己的名字贴上来，我们马来西亚最流行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中学啊，那些就是啊文化会馆啊，都有人的名啊，某某人楼啊，某某谁谁谁啊，董事长之楼啊，你说这些人捐钱就捐钱啦，干嘛把自己名字也放在上面呢？啊，当然你也知道啊，也目的就是他死了之后，他要人家一直记得他啊，就这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是不敬虔的，对，这样他们所以很少的啊，所以但愿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过日子，如果上帝给我们有财富，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去处理这些东西，而不是跟上帝说给我更多我会更爱你，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上帝知道。好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说了，他说拉撒路啊在地上受苦啊，不是因为他犯罪啊，他受的苦呢是上帝给他的磨练，所以上帝就纪念他在地上所受的，你就用天国就是亚伯拉罕的怀啊来奖赏他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就啊可以理解啊，就是拉撒路不是因为偷东西懒惰不做工所以搞到自己做乞丐 OK， 原来呢拉撒路一生啊都被上帝考验啊，当然这是很特殊的情况我们不明白啊，但是的确从这个结果来看他是被神考验，上帝让这个贫穷跟疾病来预备拉撒路承受天国。所以凡是做上帝儿女的人，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我们都要有拉撒路的这个本质啊，就是顺服，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想甩啊，这个美国总统是甩锅啊，我就看报纸是讲甩锅，我说这个用词是现代的，而古代叫做甩轭啊，就是牛很不听话的时候啊，你把轭套在他肩上，他就老是想甩掉，因为他要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啊，他不喜欢被一个轭就是限制啊，是吧？野马啊，你可能是一匹马啊，你是一个最好的马啊，最壮、最跑最快的，但是你就缺顺服。每一次人家就随骑你都死了，就给你摔死了，所以总之你再好也没用啊，对不对？你一生就是因为你很会跑，但是没有人骑上你，所以你从来都不能够被带到战场上去用，也不能带到比赛场上去用。再过几年呢，时间到了，你就成为啊，就是法国跟德国的肉团啊，就是啊，可能你觉得很可怕，但是后来我也才发现啊，原来有很多的香肠里面除了牛肉也有马肉的。你说你再好的马有什么用，最后年纪大了也不跑不动了，你就只有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在上帝面前求顺从的心。上帝其实在每一件事啊都掌权的。你生活中如果有不顺利的啊，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要甩啊，因为我们不喜欢啊我们的权利啊被别人啊践踏啊，我们觉得啊不公平，我应该有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你怎么可以，我们常常觉得啊怎么可以这么，我们以为是人，我们跟人斗，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就在旁边，上帝说哎老兄啊不要讲那么多话，我安排的 啊，你跟耶稣说，耶稣等一下等一下，我来为你出气啊，不用的，每一件事都是主耶稣放在你身上的恶，包括你觉得很难受的事。为什么上帝要用恶来磨练我们呢？要考顺服。当上帝认为你顺服来了，他就把恶拿掉。如果你需要一直扛，耶稣说，来，我的恶是容易的，轻省的。耶稣就好像那只牛哥哥啊，你在扛，你是小牛啊，他是大牛，其实那个力都全到他的身上了，对吧？如果你真的跟耶稣一起扛的话，你真的感觉不到重量啊，是因为其实他在扛你的重担。所以如果你真的顺从下来，说哎呦怎么这样对我啊，那说好吧，是耶稣给我的恶，我就扛，你马上觉得很轻松啊，哦，原来这样也没什么，这样也很好啊，你反而发现，哦，原来上帝从来没有走的啊。我们常动不动就征求利益，这个权利啊，这些是现代世界的人的标榜来的了啊，就是一下就动不动就游行啊示威啊 ,OK? 上帝在的啊，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上学啊，也可以从家庭里面身上学，然后家人的周围再学啊，有许多的争吵啊不满啊，不一定要提升到就是打架什么，不一定啊，但是都是在爱心上面的考验来的啊，上帝就让你扛一点恶，他说怎么样可以吗啊，你说好吧啊，就扛，因为其实你真的学下来的是爱啊，你因为爱嘛，你就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你说好吧我就扛了，你就不再计较，其实那个结果是宝贵的啊，不是这个伤害很宝贵啊，是因为这个恶呢结出的果子啊，是上帝看为宝贵的，就是顺服，是不信的人没有的，只有基督徒会生出这样的果子，因为爱耶稣爱上帝而长出顺服的果子啊。所以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是这样的，他凡事顺服以至于死，他不用跟父神讨价还价啊，所以呢他当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磨练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目的不是他觉得难受他也想你来分担啊，而是呢我们要与他承受一样的荣耀，所以我们也必须走他的道路啊。我放的经文在纸上了啊，我们可以快快念了，我时间也不够了，我念你们听啊。马太16: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罗马书，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提摩太啊，就是后书啊，不是下后。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彼得，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人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人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还想做基督徒吗？你读了你觉得说，哇，以前布道会牧师又不讲这个，讲这个肯定我不举手。彼得说的啊，他说你蒙召就是这样的，就是为这个，而且是神看为，上帝不是虐待狂啊，看你受苦还觉得很高兴，不是，他要我们像耶稣。耶稣的特点不是他上十字架，耶稣的特点是他一生顺服。所以你不要怕你会上十字架，上帝没有预备你上十字架，因为你上十字架是没有意义的。OK, 上帝只是要你好好爱你的妻子，要你好好顺服你的丈夫，要你好好爱你的父母，要你好好爱你的儿女。这个就是你的十字架。可以吗？啊，好了，说回来，基督教导我们，在人肉身死后啊，就是这个比喻里头啊，就是结局就定了。那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啊，就财主以为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让在乐园里面的人跑到这个阴间里面去啊， 可以去传福音啊，或是给他们安慰啊之类之类的。但是亚伯拉罕说没有这个可能啊，不是因为当中隔了一个什么河啊什么，不是啊，这是人的小说里面讲的啊，而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意思说，如果上帝没有拣选的人，就是最后结局在阴间，上帝不会改变他的旨意，就是他没有拣选跟他拣选的啊都不会改变，所以不可能还有人可以到阴间里面去传福音啊，或是去让死人可以悔改，可以受洗，可以信耶稣啊。所以亚伯拉罕就直接就是回答了这个财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他就告诉他这两者已经定了，是因为上帝他的旨意是不变的。好了，最后一段经文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哇，亚伯拉罕很不慈祥啊，人家跟你要求奔驰你不要，人要求一个 Toyota 你好歹也考虑啊，现在最后要求一个脚车你也不肯给，哇，你这样吝啬。亚伯拉罕不是冷酷啊， OK， 我在说当然这是比喻了啊。那这个财主他也有慈悲了啊，那他现在开始想起我没得救了啊，我就服了啊，我就还，哎，我还有兄弟啊，这时候有五个， OK， 他想说阴间乐园没有沟通可能可以理解，但是乐园跟人间可以沟通吗？我们都小说里面有仙女下凡的故事嘛，可能他也听过啊，没有的。亚伯拉罕说没有的。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亚伯拉罕说，上帝不需要用一个死里复从死里活过来的人的牧师去传福音的。他说为什么呢？亚伯拉罕说，活着的人上帝已经把福音上帝的要求给了他们，所以他用一个代名词叫做摩西跟先知的话。摩西跟先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律法一切的要求了。所以亚伯拉罕意思是说，一切什么叫做圣洁，什么是神所接纳的啊，什么是上帝所要定罪的啊，什么是罪人可以祈求的恩典，就是蒙恩的道路，什么叫永生的这个福分跟刑罚，上帝全部都已经在这个摩西跟先知的教导里面讲了 ，OK， 所以不存在一个需求，就是要有人就是重新从天堂下来来做仆从 ，OK， 所以所交代的已经在那里了生命记当摩西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就跟他们说这句话，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你们知道这句话了可能你连不起来，这句话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有救必得救。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不是一个咒语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你承认救恩已经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被吃下来了。因为摩西说不需要再有添加的天使下来跟你讲什么，也不需要死去的人又活过来告诉你，哦，天堂多可怕，哦，阴间多可怕。如果你是因为这样而信呢，你肯定不是信福音，你是信别的东西。OK， 福音已经从旧约到新约已经清楚的被交代了被教导下来了所以福音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满足上帝一切要求的中保，也是依靠。OK， 这是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福音的内容了啊，就是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依靠，因为基督就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实现，基督的灵啊，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啊唯一的教师，他不断的引导我们认识神的话，也顺服上帝的要求，以致神的心意可以满足。那我只是简单的把它串成一段话，但你可以自己看啊。总之我意思说，你听到的这些话语，就刚才我念那串话呢，其实都在圣经里面了。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了啊，没有更多的法宝可以让一个不信的人去信上帝了，明白吗？或是说我用白话来讲，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方法能够让一个不爱人的人呢去变成一个能够爱人的人。意思说你如果你想等啊，有天使从天上告诉你说你就是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要爱人如己，你等这一天你一定等不到的。因为一切必须要怎么样去爱人如己，怎么样去依靠上帝的，这些都在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了。一切让人寻找就是走永生之道的教导已经显明了，可以吗？啊，所以亚伯拉罕就回应了这个财主的要求，就是说拉撒路已经退休了，他不会再去了，就是说他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让死去的人来给活人做见证，好吗？啊，最后一节了，我们读三十三十一。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从啊，不听劝啊。”所以这祖先很绝啊，就是一点都没有妥协啊，也没有说好吧，我想想看啊，也不这样做啊。无论怎么样啊，我们明白了，这个财主呢，他完全是基于他的善良，他很希望说啊，他可能他的亲戚不会跟他一样，因为他知道他的兄弟都是吃喝玩乐的啊，他们也会来到他这个地方的，所以他认为他的兄弟他们不会听摩西跟先知的话的，因为他也不听的嘛，所以他认为呢，他的兄弟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神迹，就是死人复活，来跟他们讲话，他就以为这个可能是让他们有一个转变就是靠神迹给他们有一个就是救恩的机会 ，OK， 但是你要知道不能的，为什么？救恩的途径不是神迹来的。救恩的途径呢是上帝的话，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地告诉这个财主就是说人对上帝的信心不是从就是看到怪事而有的哇这么奇怪，你的神是真的，不会的。通常你去问那些就是因为生病祷告然后来病好的如果他不是之前有信心，他因为病好他很多时候他又回到他本来的样子，因为神迹奇事不产生信心的，信心让神迹奇事来坚固就是信心得坚固但是不产生。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就说这个救恩是基于神的恩典就是上帝他让人因为读他的话语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就是借着他的话使人有一个信心能够去信他听的东西，以致上帝呢就不需要再添加就在这个话语上的信心上面添加其他的东西来让人得救。所以这也是基督教一个从自古以来我们很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是要讲福音你真是要讲耶稣的话，耶稣的应许。如果人听到你讲耶稣的话应许就转头就离开呢，你就要知道他没有其他的途径会得救的，因为这是上帝指定的途径来的。你信耶稣是因为你信耶稣的话， 你不信耶稣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信耶稣，因为你没有见过耶稣啊。所以一个说他信耶稣的，但是他不读圣经的，其实他是在信他的偶像啊。特别我也常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他们听很多，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根基，是因为他们不爱读圣经啊。你说哎呀，读圣经是一种形式而已嘛，就是信上帝是一个没有形式的。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啊，但是你不能违背上帝自己的吩咐。上帝就是指明他只用他的话来成为我们救恩的一个根据，就是他不是靠你觉得，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样比较合理。他不是靠这个东西，他没有用这个方式来给我们救恩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啊，这基督徒是很危险的啊，因为他可能他结果是没有信，因为他没有读圣经，他不认识耶稣嘛啊，所以他最后信的所谓的上帝是一个很慈悲啊，也不会定罪啊，也不会审判啊。他其实只要你一读圣经，从旧约一开始，你就看到上帝是审判的，而且一直审判到启示录都在审判。肯定你的上帝就不是圣经的上帝，你在信一个你想象中的一位神是不存在的，所以要读圣经，不然你的救恩是没有根基的。第二呢，很多人高调的高举圣经是神的话啊，那很好啊，去哪里都带着一本圣经啊，车上也放一本圣经啊，厕所也放一本，厨房也放一本，哪里都放一本，对吧？就表示你是相信圣经的人呢。但是很可惜啊，没有读的哦，只是放而已。我有一次帮一个弟兄就是清理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车不大嘛，但是他车还有一本圣经是迷你的，小到哇嘞！我现在是老化了，我是没有发现，以前我还是勉强可以看得到，就竟然有人印那么小的圣经啊，就给这些人可以到处塞，连他竟然。车上他有一个地方不大也不小，他不懂要放什么，他就放一本这样的圣经在里面。难道放上去就不会撞车吗？我才不相信啊！我是知道他没有读啦，因为他都有点发霉了，他也没去看的。不过无论怎么样，这些人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信圣经，所以就买了很多本啊，但是没有读。OK， 可能有读，但是读了没有按照里面的教导来生活，其实也等于没有读嘛，不是吗？你从他们的生活里头，很多从孩子啊、家庭啊、生活各样的决定啊，其实都是按自己的道理啊，按自己的利益去做的，不是按他读的圣经去做的，对不对？他读了圣经是这样子讲，他觉得哎呀不合理啊，他就不管了嘛，对吧？所以很多的安排都是按自己，结果呢，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像他说的哈，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人呢，就不是了。好了，有的人他也读啊，他也拿圣经，他也读啊，但是呢，他读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没有求问上帝。那其实我们读圣经，我们读了上帝的意思，也没有叫你马上去做的，因为你明白神的意思之后，你还要问上帝说：“上帝啊，你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你要我什么时候做啊？”你要我怎么样去做啊？你还需要求圣灵来感动来引导你的嘛，对不对？因为上帝并不是一本书啊，一本说明书哦，你买了一个 CD 唱机，你不懂怎么放啊，那个说明书告诉你这样按按按按啊，你就好了，圣灵说给人了，我会按了。不能的，你懂怎么按了，你还是不能按，你还要问上帝啊，你要我今天按吗？你要我什么时候按？你要别人按吗？所以你明白之后，你知道上帝的旨意跟你的心意不一样之后，你还要祷告求上帝来引导你。很多人就在这一点上面没有做，他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他就没有求问，或是他求了，但是他就很快的没有等啊，他就自己去做了。 OK， 那无论你在哪一个点上面出错呢，其实都不能说你是信上帝话语的人，因为你那个信没有真的是符合 上帝所定的途径，可以吗？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圣灵是借着什么话让我们认识救恩，这是第一点啊。你不知道救恩，你必须从圣经看，同时呢，也是借着圣经的话，就是我们因为信圣经的话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别种啊，就是信圣经的话的这个信心，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联合起来。也是因为在圣经里面的应许，照着圣经里面的应许，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的慈爱。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上帝的慈爱，你必须看圣经。圣经说上帝的慈爱是赦罪的，上帝的慈爱是让我们平安和好的。你不是说感觉到很舒服就是神爱，你不知道的，怎么？所以也是神圣经的话出来的。你说为什么那么极限啊，不能别的方法啊？没有啊，圣经说只有一个途径是上帝拣选的。所以亚伯拉罕他基本上拒绝了财主啊的这个要求啊。可能我们到结尾我们才看出来啊，原来他是说那一些如果在活着的时候啊拒绝上帝的话语，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语去爱神爱人的话呢，他不会有其他的方式让他去做这个东西的。如果好像我们每个礼拜都讲这个信息，对不对啊？我们也看这个经文看了很多次了啊。如果这些话语下来都无动于衷啊，你说啊讲得不错，跟别人讲了不关我的事 ，OK？ 你知道没有其他的方式啊？你可能觉得需要天使再跟你确认一下啊，你要爱人如己呢？没有的。如果你连先知跟摩西的教导你都拒绝的话呢，就算有死人复活的神迹你也不会信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赐下的信心啊，才可能产生的啊。所以让我们常常被提醒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守诫命的事情上面如果有亏欠啊，然后我们不要怠惰啊，我们不要认为说没关系啊，别人也没有做得更好，我们不管啊，我们要跟上帝求啊。如果我们没有努力的去爱人啊，爱上帝，去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不是很冲动的啊，就什么都做，而是读他的话语，认识上帝的爱，认识上帝的心意之后，等候圣灵使用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口。来啊，表达你对神的爱啊，让我们每一位都最终啊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啊。我们都因为在地上啊学习主耶稣啊，也就为天父啊结出许多的果子，让父神的心得到满足，好吗？啊，好了，我的比喻在这里就结束了。好，我们就祷告哈，我就把时间交给每个人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啊，一位两位都可以，那我之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